好，彼得前书，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它的正文部分。这卷书的主题呢非常明确，一句话，苦难中的盼望。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彼得前书，我们大概学者们，多数学者们认为它的写作时间呢是在64到65年左右。那么作者呢就是使徒彼得。那么这个作者他有他两个重要的职分。第一个是他是12门徒之首，耶稣最喜爱的12个门徒里面的大弟子。第二个呢，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因为耶路撒冷有三大柱石，那么彼得是其中的第一位，还有一位是约翰和耶稣的弟弟雅各。所以他的这两个身份呢非常特别，使得他在早期教会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柱石的作用。那么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本人在罗马，那他这个读者呢可不是写给罗马人看的，读者呢是在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就是说从希腊的罗马到土耳其中间要经过地中海，那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的话，那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大概要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坐船过去的。那就有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跨这么大的距离，要给一个那一个地方是他不太熟悉的地方写这么一封信呢？这个就和他的身份有关系。因为当时彼得在罗马呢正在经历这个罗马基督徒的迫害，也就是罗马政府的皇帝那时候是尼禄，尼禄呢对基督徒产生了这个非常极端的一种破坏行为，那把基督徒点天灯啊，把他投到这个斗兽场里面让动物去厮杀呀，或者是把好多的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些残酷的迫害已经在罗马展开了。那么你想一想，这个作为教会的柱石和12门徒之首的彼得，他的脑子里面就产生一个概念，那如果这样一种迫害要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的话，那对基督徒讲是一个致命的迫这个一个损害。所以他要写一封信写给当时的外邦教会的领地，外邦教会的根基地。为啥呢？因为这个逼迫是从外邦教会开始的，是从罗马开始，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所以他这封信是寄给外邦基督徒的这个核心城市，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亚细亚。那个地方代表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说教会是保罗宣教的时候的基地，也是后来这个使徒约翰寿终正寝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外邦人教会的根基。所以你就能够想到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12使徒的大弟子，他想到了外邦教会可能遇到的逼迫，所以提前写给住在亚细亚地区的外邦教会这样一封信。所以这封信是一封教会公函，因为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教会的问题，是一封教会公函，就是说作为教会领袖，他对这样一个事情是如何看待，如何教导当时在外邦的信徒们该怎么样生活。所以它是一封教会公函。那我们今天来开始阅读它的正文部分啊。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作者就是彼得，而且他的身份也很清楚，是使徒。那我们在这一句话里面要给大家澄清一下什么叫使徒。那么严格意义上讲，使徒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呢是他的狭义，也就是圣经里面对使徒的特定含义。那么这个使徒在圣经当中呢，他的狭义就指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耶稣基督亲自差遣的，和耶稣基督亲自委任的，这些人才成为使徒。那你很显然，12个门徒都是耶稣基督亲自招的，亲自教导的，亲自差遣的，亲自委任的，再加上保罗使徒，使徒保罗，那保罗也是耶稣基督亲自招他，亲自差他，亲自委任他。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关于使徒的一个狭义理解。那么广义的理解呢，就是所有主所差遣的人，呼召的人都可以叫使徒。那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有使徒的职分，也就是我们也是主所呼召的，我们也是主所差遣的，也是主所委任让我们做一些事。但是呢，我们的委任和差遣和这个呼召呢，不同于一世纪的使徒。一世纪的使徒是面对面，我们今天呢是透过圣经，神把这个呼召给我们。 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啊。虽然说使徒，我们都每个人都有使徒的职分，但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一世纪的使徒。那么一世纪这几位使徒是非常受人尊重，也是教会历史当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第二个要跟大家解释的是彼得。彼得这个人的这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叫西门，西门呢就是听的意思，就是喜欢听话。其实彼得这个性格不太喜欢听的，他喜欢说，对吧？所以他一不小心就说错话了，他性格非常耿直。但是他的名字确实意思是听，喜欢听。那么后来呢，耶稣见到耶稣以后呢，耶稣就给他改了个名字，给他改这个名是他的小名。耶稣当时说的话叫这个亚兰文，叫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一块小石头。那么后来呢，就因为罗马帝国时候有通行的是希腊文，就把这个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要彼得，所以彼得属于希腊文，那么意思呢就是一块小石头。但我们在这儿呢，想给大家说的呢，不是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想给他说的是圣经里面凡是记载一个人的名字被修改了，都是代表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这个改名呢，不是随随便便想改就改的，一定是为了纪念某个重要的事件。那我们看看圣经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例子。第一个，亚伯兰被改为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他奉了神的呼召，离开他的这个哈兰到应许地来。当他到了应许地以后，神说你不要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你要做多国的父。那这个是对他很大的应许，所以神把他的名字给改了。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以撒的儿子雅各。那么雅各呢，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这就是等他和上帝摔跤的时候，他真正认识到神的厉害的时候呢，上帝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那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那以色列呢就是神要赐福给他们的十二支派，就是以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个民族就从这儿来的。所以上帝给他改了这个名字，让他纪念神所呼召所节选的一个民族就要从你而出，所以叫他以色列。那么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我们的这个外邦宣教士保罗。保罗的原名叫扫罗，但是当主呼召他被这个眼睛瞎了再睁开的时候呢，神就给他改名说你不要叫扫罗，你要叫保罗，从现在开始你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去传扬我的福音。所以你能看到圣经当中呢，每一个人改名字呢，都有他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值得纪念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是非常小心，我们名字要为啥，你在中国好像名字我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你在发现在北美改名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手续非常繁杂，所以名字不是随便随随便便可以改的，尤其是圣经当中的这个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那我们应该持守我们的父母赐给我们的那个名字，他们在当时对我们都是有一定的期望的，他给我们起名字的时候都是有他背后的含义在里面，对吧？我们应该知道要纪念一些东西，这是我们这里面可以学到的啊。那么第一节的后半部分就是讲读者是谁。那耶稣基督的使徒把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亚西亚和比推尼寄居的，那这句话呢告诉我们说，读者呢是居住在这五个城市，这五大城市呢就是当时在土耳其就是东部也就是亚细亚地区的罗马五个大城市，也叫罗马五城。那么这五个大城市都属于罗马统治区，也就是里面有罗马的驻军，那么也是外邦人在那个地方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因为那地方距地中海很近嘛，所以有好多的商业啊，这个贸易啊，在那个地方它比较富有。那么这个地区呢就成为外邦人居住的核心区，也就是福音传播根基，外邦人的福音根基就从这儿开始的。保罗宣教的时候呢三次到达这个地区，那么第一次呢待的时间不长，第二次呢待的也不长，第三次呢在这个地区住了三年。 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这个地区有很深厚的根基在哪。在这个地方注意，作者用了两个字，一个是分散。其实你要说他们住的有多集中多分散吗？不见得，也可能他们住的城市，那时候的城市本来就不是那种大型城市嘛，所以彼此之间不算太远。所以用分散这个词其实不是指的说他人的居住比较分散，应该指的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他们不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信仰，是被人排挤的那种信仰，所以他处于分散状态，而且他不被罗马政府所公认。罗马政府是公认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但不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他认为基督教是和犹太教一开始是一样的，后来觉得这个基督教越来越不像话了，所以开始逼迫他。第二个词叫寄居。其实当时的亚细亚地区的好多外邦人，他是土生土长在亚细亚，他并不是从外边移民过去的。那为什么要让他叫寄居呢？这个话就是彼得熟用了他的属灵含义，因为他下面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们将来的归宿在天上，所以你们在地上呢就是寄居的。所以作者的含义在这个地方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字，散居和寄居，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我们要看到彼得对这个当时的读者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也就是说外邦基督徒在这个亚细亚地区的话，在使徒的眼里面是评价非常高的。他有第二节这么说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你能看到彼得在这儿给当时加拉太地区的这个亚细亚地区的基督徒给了四条非常重要的评价。第一条，这些信徒呢都是神的先见所拣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信主不是随随便便的，全是神预先所预定好的。那这个我们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预先所拣选的。第二个，借着圣灵所成为圣洁的，那这个是基督徒的第二大特性，因为有圣灵住在里面，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生活要圣洁。这个不是说我们洗澡洗多干净啊，是指我们碰的东西是属神的，神所喜悦的，要圣洁。第三个，要顺服，不是顺服任何其他东西，而是顺服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里面必备的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是蒙基督的血所洒的那些人，也就是这些人是用基督的血所赎回来的人。那你看到这个概念是什么？基督徒的四大原则。如果基督徒不具备这四个特性，就不能被称为基督徒。可以这么去讲，这就是彼得对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定义，一定是神所先预先拣选的，是透过圣灵成为圣洁的，然后是顺服耶稣基督的，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这样的人才叫基督徒。你看他这里面没有讲到说你们一个月聚会几次的才是，也没有讲到说你奉献多少的才是，也没有讲到说你服侍的工作你多忙才是，这个都不是基督徒的原则。原则是这四条：神所拣选、成为圣洁、顺服基督、被基督所救赎的，这才叫基督徒。所以这句话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最基本的要素，四个最基本的要素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像不像基督徒，不要看别的，看有没有这四点，有这四点都有了，他就是一位基督徒，好吧，这个很重要。好，下面就是彼得讲的重点，他问候做完以后，他的重点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以你们因这因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保那个彼得在这一整个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教导的一个主要观点。他说你们这一群人啊，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群人， 你们这群人是我们主，我们的神，用他的怜悯，借着基督的死，把你们重生回来的。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四条，是神给你们拣选了的，是圣灵让你们圣洁的，是受服基督，为基督的血所洒过的，重生的人。所以呢，你们有活泼的盼望。那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你现在如果一个人处在这个非常困境当中的话，你让他有盼望怎么办呢？你需要把他的生活提升到一个高点去。所以彼得就说，这是你们活泼的盼望，你们的盼望就是这个，不是别的。然后呢，他说与这个盼望在哪呢？在天上，这是你们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和地上相比呢，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而且是神留给你们在天上的。那这句话里面还包括另一层含义，这个基业是你的，但你今天呢看得见还没拿到。注意看到彼得这个，他这个讲话，你今天看得到，但你没拿着。什么时候拿着呢？要等到你们这蒙神能力保守，必能够得着这个预备，在未来末世基督显现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了。你看出来这个彼得的这个讲话的意思吗？你们在天上有一个美好的基业，这个都已经给你留在那儿了，它就是你的了。你一定要把它持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显现的时候，这救恩就是你的了。所以你能看到彼得的这个讲话的原则，它非常的逻辑性很强。他说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因为这个永恒的救恩基业呢，有这么三大特征：是照着主的怜悯，是借着耶稣基督，是基督的死里复活而重生给我们所建起来的。而这个基业存在天上，那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这一段是彼得那个思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你能看到一个有一个好的东西，是你将来达到目的的东西。那我这有一个亲身体验啊，因为我们是从事医学服务的，我们经常要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病人难免有时候会有疼痛的感觉。那你在这个病人疼痛的时候，你怎么去安慰病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展示一个你这次手术里面需要取得的那个目的，展示在他的面前，他就会一下说，哦，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所以我现在痛的不痛了。这就是彼得的这个想法。那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般在病人的这个面前会放一个显示屏，那个显示屏上呢可以看到手术过程当中的那个进展情况。所以呢，病人大夫给病人解释一下，说你看看啊，就这个拿走了，没事好了。病人一下就不痛了。哎呦，我这花了这么长时间，我准备这个手术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这点疼痛无所谓了。那彼得就采用了这个办法，他说你看见没有，你们的基业在天上，那你地上这点事算啥呢？啊，不疼了吧？不疼了。这就是彼得的这个基本思想。好，下面就是他要说的。他说因此，因为你天上有个基业了，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其实这些人在经历一个逼迫，虽然这些人的逼迫不像这个罗马城市那么大的逼迫，但是他们在经历一个逼迫，在逼迫当中，彼得说因为你们天上有个基业，所以你们现在经历的这些呢，不是痛苦，是喜乐。哎，这个话听起来是很好听，但是做起来不好做。但是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是吧？你说的好听，你说喜乐，可是我喜乐不起来啊，别人在揍我，对吧？别人在逼迫我。所以他说，但如今在北班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那彼得在这讲说，是啊，你这个世界当中是经历这些试炼，他说这个试炼是暂时的，他没否定你的试炼，他说你的试炼是暂时的，你们要喜乐。他说这个试炼是有作用的，他不是白白让你受苦了，他说你受的这个苦呢，让你的信心在主来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彼得实际上并不是说偏说大话，暂时腰不疼，他说你腰会疼的，但是这个腰疼完了以后呢，你会走得更远、更强壮，这是他给的信心。然后他下面讲了一段话，说你们其实很不容易，彼得很理解他们的不容易， 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因为在那个亚细亚地区的人大多数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彼得见过，对吧？他说你们没有见过他，但是你们却爱他。他说你们今天不能看见他，但你们却信他，这是你们的了不起啊。那彼得心里在想，我是亲眼见过他，我亲手摸过他，我都曾经不认他，那你们比我好多了，对吧？所以彼得给他们讲话说，因为你没见过所以爱他，因为你没看见过所以你信他，那你们要充满荣光的大喜乐，你们要喜乐，不应该去忧愁，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你们灵魂的救。他说因着这个，你们将来一定会得到主所给你们预备的。所以因着天上的基业，你们要喜乐，不要忧愁，这个苦难是暂时的，这个苦难会让你们的信心成长。所以你们现在的经历的这些苦难试炼也好，忧愁也好，比起将来的称赞荣耀和尊贵来说，都算不得什么。这就是彼得的重点。好，讲完这个呢，他解释了一下这个天上的这个基业究竟指的是什么。有好多人其实他信主的外邦人也不一定完全能明白天上的这个基业究竟指的是什么。那么这地方他做了一点简单的解释，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那靠着从天上才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好，彼得说这天上的基业呢，你们现在就不用做费心了，神的先知们早就详细的考察过了，那考察的比你们详细多了，你们今天有的问题他都问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再去为这个事情难过。他说基督为这个事情已经做了我们的榜样，他的充满了上帝的灵，你们也要充满了基督的灵，他受过苦难，你们也会受到苦难，他复活得着荣耀，你们将来也复活会得着荣耀，这些东西你们就不要再怀疑了，有人都做过考察。那我们看看圣经当中谁都做过这些考察呢？这就是要求我们要去读旧约的先知书。那我们知道旧约先知书里面对耶稣基督预言最多的呢，就是以赛亚书，对吧？以赛亚书里面曾经就讲得很清楚，说我给你们一个兆头，就是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也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个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又多次告诉他们说，有一孩要为你们，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要赐给你们，正确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主。这从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的53章，那整段整段的讲耶稣基督的受难。他说如果要读一段的话，他说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些话我们都能背得下来，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所有都告诉我们个什么，先知做过详细的考察，所以我们不要再去怀疑，这些先知用他们的性命去考察的。他的第二段告诉我们说，先知考察这些东西花了那么大劲儿，把自己的生命都付上了，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有确据去相信，说是为我们，说他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呢，把这福音传给我们，把这喜讯报给我们，我们有啥不相信的？这救恩是真的。第二点，天使也详细的考察了这救恩。那么作者没有明确的在这儿引用说天使是怎么去考察的，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会看到好多先知的工作都有天使的伴随，对吧？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基督为我们所受难得荣耀赐圣灵下来的那一位基督。传福音是干嘛呢？是靠着圣灵，传扬的是基督，报的是佳音。那这就是彼得对这个救恩做了一点简单的描述，他说你们将来要得到的那个基业就是这样一个基业，不是别的，就是这样一个基业。 那应该说，作为教会的这个首领，他所经历的城市，他在城市里面所经历的逼迫，他就担心远在这个外邦的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会受到同样的逼迫。他写了这封信，应该说他的鼓励就结束了，对吗？他写到这儿说，你看你们不要担忧了，有天上的基业在那儿，没啥可担忧的，地上的事是暂时的，应该就可以结束了。但你会发现彼得前书才刚开始。那他下面写什么呢？下面就写，既然基业在天上，那么我们现在又在经历各种各样的逼迫，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逼迫？这是彼得写这封信的主要内容。那前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就是我们的基业在天上，这是前提。那么下面就在讲具体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日常当中所经历的这些逼迫和困难。第一，他说你们要珍惜，所以要圆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这一句话里面用了一个说圆束你们的心，其实原文里面那个心不是心，是束好你们腰间的带子，这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腰带，不是心。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让我们基督徒说，你看到天上有基业，又经历了现在的苦难，所以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腰带束好，把你们信心坚强起来，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这救恩将来神会带给你们。这是要做的第一件事，要珍惜神所给你们的救恩。好，那这个地方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圆束你们的腰，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什么是腰呢？以弗所书里面讲真理是束腰的带子，对吧？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全副军装里面腰带是什么？就是神的真理。也就是说，一个人如何珍惜神的救恩呢？必须阅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真理。第二个，精心自守，这个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要防备外边来的一切的迷惑，不管是异端、邪教、逼迫也好，所有外边来的这些诱惑的东西，你都要谨慎提防。像我刚才弟兄提到的，这个各种列各种的这个预言一样，你弄不好就可以种入这个迷惑里面去，要非常小心。第三个，要专心盼望，所以你不要去这儿看一下那儿看一下，你要专注在主的救恩上面，那救恩在天上，不要左右乱看，往天上看。这就是彼得给的教导，要珍惜。同时给我们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救恩在天上给你预备好了，你看得见，但是你现在没拿着。啥时候拿着呢？基督来的时候，他会把这给你带来，他把这个救恩都给你，这个是确信会发生的事。这是第一条，基督徒要珍惜我们的救恩，主要的是要阅读神的话语。第二，圣洁。他说，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这句话里面他彼得引用了利未记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么彼得的教导这说，因为你们是神所呼召的，你们是受命的儿女，所以你们要离开你们以前这个信主以前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闲情私欲，所以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注意这个地方叫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我们今天好像觉得对圣洁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今天跟大家陈述一下，圣洁在圣经当中有两层重要的含义。第一层含义，它指的是东西，就是一种东西是不是圣洁，它指的是旧约当中的摩西律法规定，分别为圣的东西是为神所用的，与其他的东西不能混起来的，这个叫圣洁的物。也就是说，摩西五经里面规定，凡是在神的敬拜当中使用的东西，都必须要分别为圣，为神专用，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成为圣洁。这个指的是物品。那么这个物品呢，实际上它 圣洁不圣洁和这个物品本身没什么关系，是因为这个东西为神所用了，所以它被称为圣洁。那么洁净这个东西呢，一般是要用动物的血，有个仪式。那么这是包括人也是，人的圣洁也是这样一个含义，就你要分别出来为神所用，称为圣洁。这是第一层含义，指的是物。第二个东西呢，指的是世界，也就是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专门为神而做的事，叫圣洁了，也是圣洁的第二层含义。这个事情呢，和这个事情本身关系也不大。我们不要说我们做这个教会的施工就是圣洁的事，那我们做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就是不圣洁的，不是这样分的。那么圣洁里面对圣洁的事情是，凡是和世俗区分开来，为神而做的事，都叫做圣洁的事。所以注意圣洁里面对圣洁的含义啊，一个是对物而言，一个是对事而言。那么人是放在物里面，所以人要圣洁，和物一样要分别为圣，归神所用。这是圣洁的两层基本含义。那么彼得在这儿教导说，我们基督徒要圣洁，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啊，都要圣洁。就是我们一切，不管你今天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工作当中，对任何地方你做的事情，只要为神而做就可以了。你不要说这个是圣工，神的教会的工作，那个是家庭琐事，是生活中的工作，不要这么区分，要看为谁做来区分。所以为天为，在天为圣，在地也可以圣洁，这是原因，因为利未记里面有这一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彼得的教导当时的门这个信徒说，你们要敬畏，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从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这句话非常简单，说你们知道上帝是不偏心的，从来不偏待人的。用中国话说，老天饶过谁，对吧？老国放过谁？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权力、地位、金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上帝是公平的、公义的。他说他一定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神的面前会审判他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也该寄居谨慎敬畏的心去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这就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今天受到教会的逼迫无所谓，受到各种的优待也无所谓，不是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敬畏。敬畏这个词呢，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少教导，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很好的认知的。敬畏这个词的本身含义就是害怕的意思，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叫 fear， 不是像我们中国的敬这个字的，它主要是后面这个字畏，也就是害怕。所以敬畏神就是实际上就是对神的害怕，这就是敬畏这个词的基本含义。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一点过头了。我们到教会去也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把上帝好像当作我们的朋友似的，有说有笑，可以说连简单的这个尊敬都谈不到。有些地方的这个弟兄姐妹们甚至脱鞋短裤戴着帽子就进入教会了，你像你要到一个博物馆或者纪念馆里去，都要求你把帽子脱下来，对吧？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好多人不太在乎这些，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我的阿巴父，我在父亲那儿去有什么讲究啊？可随便。这个其实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敬畏之心，用敬畏来度我们每天的寄居的日子，这是非常要注意的。所以我都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只要走入我们的教会去敬拜我们的上帝，应该有一个比较整洁的着装，应该有一个至少你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不一定质量那么好，不一定都是名牌，但是应该你干干净净，表示我们对神的敬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帽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该脱帽的地方要脱帽，你会发现我们教会好多人在敬拜的时候是戴着帽子，这个其实没有人去指出来，其实是不对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对神的敬畏之心，这是第三条。第四条，他说你们得赎，得救赎，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忘 虚我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与神。那彼得在这儿的第四个教导说，你们经历到这么多的苦难呢，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被救赎的一群人，所以呢，你们不是你祖宗流传下来的那些东西了，不是靠金银财宝，而是靠基督的血。他说你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不是上帝高兴了才要你们，或者不高兴就不要你们了，是神在创世之先就把你们都已经预备好了，而且在那末世的时候呢，让基督把他的救恩显现出来给你看，你看见了吗？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呢，就建立在这样一位救世主的身上。我们是被神宝血所救赎的，是羔羊之血。那我们上一周刚度过这个复活节，大家光知道复活节应该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知道复活节要纪念主的复活，但复活节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教会其实很少讲，是什么呢？谁是复活节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性质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那只赎罪羔羊。复活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逾越节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逾越节预备羔羊的那一天，他就做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为啥我们说基督的血是有代赎功能的呢？他让我们，他的血把所有我们包起来，让那个灭命的天使从我们中间越过去，我们不再为此付出我们生命的代价。这个是逾越节和这个复活节里面最重要的关联，就在这个地方。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里面的那只羊，所以叫替罪羔羊。所以这些东西不在乎我们的祖宗，不在乎我们的财富，只在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信仰和盼望是基于基督，基于父神。这是彼得给的第四点教导，说我们是得赎的人。第五点教导，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这句话没什么可以解释的，彼得就告诉他说，你们已经顺服了上帝，顺服了真理，自己也洁净了，那你就彼此相爱吧。我想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讲的最多的是约翰，但是领会最深的应该就是彼得。因为神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湖边上专门给彼得上了一课，说彼得，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上帝就告诉他，耶稣就告诉他，你去喂养我的小羊。你有爱心吗？你去喂养我的小羊。你能爱这些世界的东西吗？你去喂养我的小羊。一连讲了三次，所以彼得对神的爱是领受最深的一位弟子，神亲自教导他，三次给他说。那么怎么去彼此相爱呢？顺服真道，洁净自己，然后清心的去爱。那么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边可能今天教会里边教导最多的。你到教会里面去待上两三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会有一个主题会讲我们弟兄姐妹，你们要彼此相爱，对吧？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教导里边最分量最重的一个主题，这是很好的，要教育我们要彼此相爱。好，第六个，重生。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在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进度如草，它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正道。那彼得的这个地方的教导是，你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你们重生原因不是因为你们拿了一个能坏的种子，是因为你们心里面有一个不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就是神的道。那对我们今天来说，神的道是什么？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 神的话语，所以说神的话语有多重要，里边一再强调这个话语是最重要的。如果离开神的话语的话，我们手上的工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如花如草。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一切都不会存留，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唯有福音是永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要阅读好圣经，明白神的真道，不可离开这个啊。好，第七点，要爱慕。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和假善、嫉妒和一切的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得以致得救。你们倘若过主恩的，你们倘若尝过主味、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彼得这个地方讲的话，彼得是尝过主滋味的人啊，他是又酸甜苦辣都尝过，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们是神所这个重生的人，你们爱慕上帝的话语，爱慕上帝，就像那个孩子渴望吃到母乳一样，要有这样一种心情去爱慕他。所以要离开世界上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和嫉妒和诽谤，离开这些东西，好好的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慕吃到母乳一样那种感觉，那种渴慕。所以说一个基督徒要像小孩子一样在主里成长。那我们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教导门徒说，到我面前来的就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如果不像这小孩子，你就无法在神的国里去，对吧？耶稣的教导也是这样，所以像小孩子一样单纯渴慕。这是彼得给当时弟兄的七点建议，说因为天上有个救恩，天上有一个福分在那儿，有一个很好的基业在那儿，所以地上的事都是小事，都是暂时的，都是这个可以忍耐的，对你们将来有好处的，你们要注意这七项事。但我想底下的人听完以后，读者读完以后，他说啊，你说的好听啊，这七条哪条好做啊？都不好做啊，那怎么才能够做得到呢？彼得给了大家三点建议。他说你如何能够看清楚今天世界上的这些苦难呢？是你这些苦难是真实的，你光跟他说你天上有个基业，地上的事不要再想了，他不可能啊，他天天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他怎么能不想呢？所以彼得一定说你会想到的，所以如何看呢？他说你要注意这三件事，才够看清你现在所面临的，也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说的要看懂今天。第一个，看主。他说主是活石，既是被人所弃的，先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既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他说第一件事你们对今天的事情上要做的呢，就是定睛在主的身上，因为上帝是那个活石，所以你们呢就像活石一样，上帝在建立一个教会，你们呢也要成为建教会里面的灵工，要为这个做出你们的努力。你们要做祭司，在神与人之间办事，你们把你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这就是你们的灵祭。那保罗在教导的时候，这是你们的活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些呢就是彼得的第一个，说对今天的事你要看清楚的话，定睛在主的身上，第一。第二个，要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他说要看圣经。他说因经上说，看哪、啊、那我把那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他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真道上绊倒，他们这样跌倒也是预定的。那这段话呢，那个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里面的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所选的那块石头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他把它放在耶路撒冷，就是在耶路撒冷受苦受死受难这件事情。那如果说看得懂的人呢，认为它是宝贵的，看不懂的人呢，认为它是一块绊脚石。 怎么个理解呢？像我们基督徒接纳基督信仰的人呢，我们就看得懂。我说这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恶而死，是我们的救恩。如果看不懂的人怎么说呢？说你看看，你们的救主都死了，你还能救我吗？你们的救主厉害，把自己憋死呗。这就是绊倒了那些人。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讲到是说，16:28里面这么讲的。所以主耶稣如此说，看了，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作为基石，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么彼得就是把这段话引用在这儿，用他的话表述出来。那么以赛亚书的8也有这样一段话，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倒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的和网络。那你就看到这个基督这件事情的确是让好多人因为这个事而不信主，也有大多的好多的人呢因为这个事而信主。这就是一块试金石，所以说是一块试验过的石头。所以保罗那个彼得在这儿的教导意思就是，我们要读明白圣经先知的话，读明白神的教导，那我们就能够看懂今天的事是怎么回事。第三点，那你除了定睛在主的身上，定睛在神的话语听上，还要认清自己。你要看自己怎么看法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这段话是彼得前书里面非常著名的几句经文。这句经文说，我们基督徒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身份定清楚了，那你今天的事还重要吗？就不再重要了。说因为基督徒有这四大身份，说原来不是子民，现在是，原来不算，现在算，原来没有蒙过连续，现在都蒙了连续。说你能看到基督徒的身份有多么的重要。这就是彼得在他的第一部分内容里面告诉我们，在苦难中是有盼望的他的基本重点。大概呢讲了这么两条。第一条就是说，属天有一个永远的基业是留给我们的，所以你们在地上呢是寄居的，你们要喜乐，不要暂时忧愁。第二个，他说你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苦难呢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是暂时的，这个苦难呢会让你们将来在天上成为有福。那这就是彼得大概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基本信息。那我们想强调的是彼得前书里面这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我们基督徒的四大身份啊，拣选的族类，君中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身份的话，我们在地上就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和担忧的了。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也给大家